Hello， 欢迎大家来到鼓励，我是 Christopher，
我是欧文，
我是小赵，
我是 Alison，
欢迎大家来听到哦，还有一个位特别来宾，
我是 Roy，
哇 ，Roy 又陪伴我们了，
Hi.
太开心了。
嗨，
那个台北区瑜伽教室天花板创办人，
谢谢。
那我们这集呢，就是由我们最充满智慧、最沉默寡言的赵爸，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东西。欧文，他今天要分享什么？
他的心路历程。
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就是他如何从负债爬到现在这样的身份地位。
好。我开始的话好，其实我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啦，我先老实讲，我没有什么身份，我只是比较爱交朋友，然后交了很多好朋友，
真的真的。
那负债，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到很严重的负债，我不是说家里欠很多钱或什么，只是 我前面几集都有讲到，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上班族，我做过很多种工作，我有去过士林夜市打工，然后去当 bartender 当了好多年，然后又去大陆工厂上班也做了几年，然后回来台北又去上柜公司也做了五六年，这样子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打工仔，一直都这样。但是自从结婚生小孩之后呢，就会发现我的收入真的是不够用，因为小孩出来了，有学费，有日常必需品嘛，然后再加上还要支援老婆的一些开销之类的。
有之前常听赵爸说，真的还蛮辛苦的。
对，就是我不会到很穷，但是我也存不到钱，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就是上班族的天花板就在那边。我已经是当业务了，然后我的业绩也算不错，但是公司就有公司的规定，他就是设了一个天花板。
你就是天花板。
赵爸太那个客气了，我觉得还不错。
他有那个户头魔咒。
对，以前我刚认识 Roy 的时候，差不多三四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开账户给他看，我的账户很少会超过10万块台币，因为
一出十万就见底。
对，只要一达到十万呢，就会遇到一些事情，
碰到就要下跌，
被开罚。
你买的计算机跟你电脑计算机只有五位数，对不对？
对，
按到五位数。
对。无尽位置，
无尽，
对，
这最多就99999999，
一到十万就被限流。
但我必须老实讲，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他算盘也只有五条，
对，靠边。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突然听他讲，
可是我觉得跟我差不多的人应该很多。如果他们今天不是老板，
差不多先生，
对他们不是什么企业家，或者是他们不像 Chris， 或者像你妈开咖喱店的，
看又是我。
对，就像 Alison 作为房东啊，然后 Roy 开瑜伽教室，就是撇除这些人之外，大部分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
同意，
我想是这样子。
是是是，
在台北市来说的。
对，那是什么心态让我突然想改变？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小孩也大了，小孩我想要富养，我想要他拥有最好的资源，然后他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他想买什么，只要合理范围内，我都可以买给他。
他交男朋友可以吗？
这个跟钱没有关系。
很有钱的男朋友
那可以。喂
，
不是啊，我的意思说我的想要改变的心态这样，所以我就带了人生中第一笔款项，就差不多100万。然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要带这笔钱的时候呢，银行刚好打电话来，然后他就说我有额度可以带这个钱。通常接到这种电话我都是马上挂掉，那天我刚好在若雨旁边，
他就说不要不要，谢谢，真的不用了，谢谢。
对，若雨就说你等一下，你问他利率多少，可以贷多少，他叫我问清楚。结果问完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一定要贷下来，因为这个利率很漂亮，那时候贷才2.多%。
信贷、哦、
我在旁边说贷啊，贷下来，
然后我就贷了。
啊，你现在还有额度吗？
现在没了。
可以帮我贷、
我想跟你贷，
因为他在上市上柜的公司上班5年，所以才有这种福利。哇塞，所以就是如果在上柜上班的人或者是大公司上班，其实他很懂得运用这些资源，你一离职其实这些都归零。
你看吧，我就说佐藤考虑一下吧。
OK 啊，5000万可以开20家，开
上市了吧。
可是就对于我这种理财白痴来讲，贷款以前给我的印象就是借钱，我要借钱，我要欠 一笔钱，
对，
然后一下子是一百万，我能哪有办法还，就是第一个心态都是这样子，
压力，
当然贷下来之后压力还是有嘛，因为我每个月还是要缴利息，
对，
可是这个压力就会促使我要赚更多的钱去 cover 掉利息之外，平常的生活开销还是要在里面，所以就只能想办法赚更多钱。那有什么方法，就是刚好我又遇到了 Chris， 他就教我做投资，我觉得他手把手教我啦，我从零到现在可能有0.1或0.2，我也很感谢他，但只有这0.1 0.2已经让我的生活已经跟以前差很多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担心钱的问题。然后重点就是以前我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有钱人家才会正眼看我，就是我一直会有这样的心态，虽然我朋友很多，但必须老实讲，我们大家出来玩，欧文哥可能也知道，很多人他就是一个表面的朋友啦，他不会是真心的朋友。那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他们不用正眼看我，后来发现我现在有钱，我发现其实都是个人心态问题，现在我完全不在乎他们有没有正眼看我，
对，
我比较在乎是我现在想要留下什么样的朋友在我身边，然后这些人我想要带着他们跟我一样让生活变得更好，这样子。
太感动了。
那目前我是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自豪的地方。但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像上一集 Chris 有讲，他有一个学弟，真正的好朋友呢是会在你迷茫的时候是给你一个重击，
对，
他可能不会给你很清楚的方向，但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刺激，
但比较忠言逆耳。
对，
忠言逆耳，忠言逆耳。
我跟他讲说，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嘛，有质有量有多稳，可大家都只做有量有多稳，但是没有人敢做有质，因为有质是有风险的，尤其是那个感情基础可能还不够，或者是大家毕业了其实没有那么常相处，那个有质是最危险。
同意，完全感同。
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有质，然后假设啦，反正我讲了也就这样子，那如果对方不喜欢我或者是对方反感，那我尽力了，因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也会如果他不舒服还是会尽力告诉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如果真的还是觉得
不舒服，对，
或是他伤害到他，那我也跟他讲对不起，可是我觉得
还是要讲。
对啊，
对，
不然大家都表面兄弟嘛。
我刚刚想到要讲什么，我想一下。
没有，就是你觉得可以适合留下的朋友，这些朋友想把我们带到更好的一些境界。
对对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就算有钱没钱，我后来回看我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至少要创造双赢或以上，
win win，
对，就是一定要我有好处你有好处，或者是第三个人有好处，就越多人越有好处越好。那但在我没有那么有金钱能力的时候，我能带给大家的可能就是一些娱乐或者是玩乐，但你们可以看到我每次出去玩我都会找很多朋友，因为我想要大家一起开心，这是最简单的心态，最基础的心态，但我不会想说我自己去玩我就很好，没有这样，我就一定会找更多人或者是要一起去吃饭啊。
同意，同意。
但现在有钱了就不一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跟变化性越来越多，
对，
包含比如说我认识的欧文哥，认识 Chris， 认识 Alison， 认识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给我带来的资源会不一样，那再整合我自己原本现有的资源，那我们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对，
欸，那我可以打断你吗？虽然我还是有很多身份在工作上面，可是为什么我会继续待在一间公司或是跟随着某些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就像你刚刚有分享说你可能出来让大家开心大家聚集，可是我说真的啦，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社会的框架下，我们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其实去某些地方或者是做某些事的时候，就算我们的心里不是这样子用钱或用身份看别人，但其实很多人还是这样看我们。那对我来说，不管你有钱没钱，我认识你的时候可能你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可是我就是觉得开心，或你觉得哎，我是真心的，其实这样就好了。但其实到后面可能大家更好的时候才有机会影响到更多人，不一定说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可是可以影响他们。那第二点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过，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是社群的时代，我们都要用社交软体，那当然我的社交软体一直都是封闭的，因为我一直都不想要没有深度的让别人看见我的生活，或是我也不想要没有深度的看见别人的生活。那他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超屌，就是他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很多人就是我有他的好友看到他生活，可是我碰到他的时候却不知道聊什么讲什么，就是已经没有一个深度了。那我也不是说这些人是不好的，只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我心里面的感觉，现在就是靠着我们的社群媒体在跟别人互动，我觉得那已经没有什么温度了，而且也变就是给别人的感染力是低的。
可是这样也没办法，现在就是怎么说，手机或是这些社群媒体已经变成是我们一个 不可或缺的一个。
对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可以淳朴一点。
当然当然当然。
但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我跟赵一认识，你还记得那天吗？就是我们认识其实很迅速，但我就只是单纯觉得干这个
迅速。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很帅你知道吗？就坐在那边感觉包很凶那种感觉，
一见钟情，
可是又觉得不是坏人。然后又穿了整套白色在那个水烟馆的那个第一个位置，我想说哇，
白马王子
也没有到
哇，这把脸都红了。
我从这个窗外看到，我就说哇，这个有气场。虽然我在那个 IG 上早就滑过你的脸书，可后面刚好也坐下来，因为其他的关系，然后坐下来聊天，发现哎，有反差，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像他这类型的人，他会聚集人。我觉得我以前生活很单纯，但是他就碰过很多人，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他，我就觉得这种人很酷。我生活中没有出现过这类型的人，当然还有其他案例，但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就感觉说，干这个人有趣，我一定要跟他变好。可也不会想过说哦，我们现在竟然坐在一个桌子上面，然后搞了一堆事情。就像赵爸讲的一样，我们不止自己变好，我们还让别人更好。但是好的程度到哪我不知道啦，可至少心里面的感觉是好的。对啊，
真的。
但是前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有办法让别人更好？这不是说自私，比如说我去教会，我们奉献十一奉献，我一个月就3万块，你十一奉献就3000块，那我选择的方式就是可不可以选择现在不十一奉献，但是我后面直接开一个 foundation 出来，然后去做更多的事工，而不是就丢下那个钱，好像就是一个弱。那其实回到个人身上，就是为什么林书豪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肯定是他有他的根基，然后再来就是他有了一定的收入，然后一定的影响力。我会觉得说，其实也不是说盯着钱或是赚钱或是谈这些商业合作是不好，可是我觉得那个最根本的东西一定要就是表明出来，也感受得出来，其实在做事情上面就会很开心，也不会说哦什么做不好就会不是朋友。我觉得不一定会有这件事情，或是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件事情。
没错，有些东西都是心里想的，
对，
没有发生都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OK， 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差不多15分钟，到这边结束。
我们聊一下我们特别来宾，
不然特别来宾讲讲看，你为什么呢会经营瑜伽教室呢？然后你以前在干嘛的啊？
我以前在干嘛？我以前是上班族啊，但是我就是清楚知道我没有办法一辈子打工或是帮别人工作，因为这速度太慢了。就是如果到50岁还是打工，就是怎么算就是赚那些钱，就跟赵毅差不多。
那蛮少的。拜托，我以前第一份工作还比你低耶，
真的。
我在西客的时候扣
完24000。
哎，你最低24000？
没有，最低25000
正职，
差不多
正职。
哎，可是我去西客当 PM， 然后薪水上
去士林夜市卖蔓越莓汁，
这应该可以吧？
月休四，
我在定时班上班，
好屌。
我在花市的停车场指挥车子。
那你赢。你赢。
我在出游卡打工当那个电话客服。
是哦。然后呢
还有什么
大家开始休下线。
那好，那什么时候开始你身上有这么多钱？
从什么开始？
就是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Roy 呢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懂得利用银行贷款的人。他手上的钱很多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钱，但他一直借银行的钱，然后再用银行的钱去做投资，就是变成自己的钱这样子。我觉得这点是我很佩服。
投资是什么？
投资什么？你自己讲。
投资自己啊，一定先从投资自己开始啊，就是多上一些课吧，对啊。
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上课，那你为什么会愿意上？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奇度很高。夸张一点的讲法，就想知道这宇宙到底是在干嘛的。
那你一开始选了哪一些课程？
一开始我其实一开始学比较多关于技术面的，因为我觉得一技之长很重要，所以就是学了很多可能网页设计啊，或者是 Photoshop 啊，或者是一些技能类型的。
那你那时候是贷款去上课吗？
我那时候分期付款，
零、
哦、
卡分期
巨价嘛，一次好像要8万块这样。
8万，
就那好像也不便宜，
那都蛮贵的，8万10万。
对，他可以上里面所有的课程，
很屌耶。我觉得这比贷款投资还要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学完会不会马上转换成钱，然后让你有收入，可是你是先投资自己的贷。
我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想着要回本这件事情，我只想知道怎么样设计网站。
果然是创业家个性。
对，因为其实在这背后目的是我想花更少的费用去成立一间品牌，成立一间品牌可能就需要做 行销，然后做一些设计跟一些规划，所以这其实要砸很多的本在上面。那如果我自己愿意学，我其实可以省掉很多前面该支出的东西。
那你也有学装潢吗？
就会偷学，比如说师傅在弄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多问多知道，我下一次就不会被骗，或是别人也不会来骗我这样子。
真的，
所以永远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
我反而觉得贷款去学习比贷款去投资更有勇气，而且这个可能是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你贷款可以创造现金流了，可是你还是选择贷款去做，就是增加自己脑袋，这才是最好的。对，当然还是建议大家不一定要像 Roy 这样，因为他可能比较慧根，比较
极端吗？
对啊。我另外提出一个议题，就是可能大家很害怕贷款，因为他觉得这是负债，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罗伯特清崎的书吗？其实债有分好债跟坏债。
对，
那好债就是什么？第一点，债这个东西只要你懂得怎么运用它，银行借你一笔钱，你知道你因为你是债，所以你不用缴税嘛。
嗯，没错。
对对，所以前提是比如说你学习东西，然后把这东西转化成你的技能，它后面会带来现金流，或是你用这个债去创造更多，直接去投资或直接去 create 出一个事业体，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就是很冲钱去贷款，可是你们要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比如说假设我身上只有5万块或是3万块，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脑袋跟知识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有钱的，因为你们钱只是暂时放在银行里面。
嗯，没错。
所以到了后面，比如说我们已经懂了金融，我们已经懂了知道怎么创业怎么运用这些钱了之后，最后这些有钱人就是在学怎么使用银行里面的钱。
对
对
对，那不一定是杠杆啦，对，但借钱还是算某部分的杠杆，可是你可以聪明的去使用它。对，但一样就是回归到 Roy 讲的，就是要有这个脑袋。
对啊，
对，
没有，我其实也是看了那本书。
哦，真的哦？你看富爸爸穷爸爸？
对，我很年轻的时候看，大概21岁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很喜欢做很多事情，想知道每个行业怎么样，所以我其实做了很多
尝试，
然后某部分也有我很抗拒的地方。我的个性就是我越抗拒我就越去面对它。
那就是有反人性。
对，有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去直销，我还在安利做过直销。
没事，我也做过。
对，就是在里面其实也学到蛮多就是穷爸富爸的经验。
他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说要把富爸穷爸看完，但里面有个概念也是很多什么直销或很多公司，不是说只有直销在用，虽然直销保险把它用的很我不能说是歪，可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是
灰色。
对，我觉得不是那么合理。但是其实里面就有分4个象限嘛，就是 ESBI、左上角是 E-Employee， 左下角是 Self-Employee。 我先解释左边这两个 E 跟3象限什么。 E 就是 Employee， 就是你是雇员，我们花时间上班然后就会有钱。那 Self-Employee 是什么？ Employee 是你花的时间，你没有，你钱就是那样。那 Self-Employee 就是你一样花时间，可能你的收入会比较高，比如说医生，比如说律师。但他们的花的时间是很高的。
是，
但其实 ESBI 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两个是第二第四项。对，就是 Bedon， 就是S 象限跟 I 象限，欸不对， B 象限跟 I 象限。 B 象限就是 business owner 嘛，就是你有自己的，比如说你有瑜伽教室哦，你有一间公司，你有一个事业体，他会自己去 run， 你三天不在他还是会自己 run。 这就是 B 象限。其实真正的顺序是从 E 到 S， 然后再到 B， 最后才到 I。 I 就是 investor 嘛，不管你做 VC， 不管你是做各种投资，对，因为你要本金了嘛，你才会进到 I 象限。
对
对对，所以我
目标
对。
然后像刚刚 Roy 讲的那个贷款，就是他也是算很早就看，我也是其实差不多20、21岁我就看了。那我也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另外一本书是富爸穷爸爸，有一个白色封面是有钱人为什么越来越有钱。里面会讲到贷款的部分怎么使用杠杆。可是这个地方已经跟我们10年前、20年前有差
了，
因为以前可能你很好用房屋的增值空间去贷款，
对对对，
可现在这个优势跟以前比是下降蛮多的。
对，
我觉得现在优势反而是金融或某部分的创业上面，在使用这个贷款会更安全，跟爆发力更强。
对
对啊，
专做某一块项目，然后做紧就好了。
对，做紧。
那我发现大家就刚刚有提到对贷款会有一种抗拒，就会变成回到自己心态，会要去看这个好债还是坏债。但通常大家在面对债务的这个部分，都会用很负面的心态去看。那我其实最近遇到有几个朋友，他们其实也是对于可能金钱上面有一些焦虑之类的。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你回归到你自己去看一下，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你想要的目标是什么，那你就想办法去达到它。
其实针对就是 Edison 刚分享到的东西，我可以很快速打破这些人对贷款的迷思。首先第一点，大部分的人有钱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三件事情，你知道是哪三件吗？第一个他们会跟你说，我要有房，再我要有车，再我要环游世界，对不对？好，那我先针对，我先针对前面两点，请问哪一个人可以买房不用贷款的？
你。
谢谢
我会贷款，
他还是会贷款。
不要再闹我闹好不好？好，我这样讲好了，就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买房不贷款的。
是，
那真正可以真的买房不贷款的人，其实他们还是会选择贷款，因为他们之所以可以买房不用贷款，所以他们懂金融的思维，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会贷款。
没错，
对不对？这就是重点啦。好，那我跟大家讲，大家不可能现金去买房，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买房来自住的话，这是负资产。
没错，
不是，这不是说负资产，这是
负的现金流。
对，你的钱，你不管买2000万、3000万或1000万或5000万，或者是到1亿的房子，你的钱就是在这个水泥，嗯，那或者是
一辈子就这样。
再来就是第二点，如果你的收入不够高的话，变就是你确定
你要养
它，你就变瓜牛。
对，这20年或这10年，你就是不得不付出这个钱。
因为这个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突然打岔好了。其实有现在看到蛮多买房的人，他们会说，哎，你贷30年、40年，你就是要一辈子贷，那么就是你一辈子在缴这笔钱。但是有一个 take 是，我觉得你搞不好不会一辈子只有这间房子，嗯，就大家不用去想的太死，是你不用想说你买这间房子你就要住到就是你老，还是说你要住个40年之类的，可能中间会换房子，其实这中间都是有一些可以再转换的一些过程。
那这个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好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做房子的投资，因为我比较熟悉金融领域，我也知道金融领域的爆发力可能某部分比房子强，嗯，但房子有时候是很厉害的，或是土地也是一样，这我一直都很清楚。可因为这些的投资的金额是偏大的，
对，
然后它翻，我讲翻倍好了，嗯，翻倍的时间轴是偏长，
对，
所以我才选择金融，不然我怎么会住在这边，然后付租金，嗯，一个月6万块，嗯，对，跟各位讲，我现在租金一个月6万块，可是我住得很开心，为什么？我可以付这个6万块，可是我住在3房，客厅很大，
没错，
那但缺点就是打扫打的要就是累得要命嘛，但也没有关系。可是就变成就是我有权利去选择我要住什么样的房子。那但我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其实就像是上一集赵爸讲的嘛，就是他希望他的小孩是可以富养。其实在我的耳里，我看到的赵爸并不是想要富养，他是想要让他的小孩跟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嗯，你懂意思吗？嗯，就像我也希望给我未来，假设我的另一半，我小孩他有很好的环境，嗯，那个环境不是因为他要拿高学历，而是他有这个垫背，或他有一个他不用高学，他有很好的技能，他有很好的观念，嗯，他可以在未来选择他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就算他只是去做佐藤的员工，哎，也不错，老板还不错，对，嗯，我觉得啦，或是当我们的员工，我觉得很好，他不用为他的薪水去做任何事情，
对，
而且越是这样子，其实他的发展力我认为会越高，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 concept 给到这个下一代了，
嗯，对，
对啊，但我现在会不会又变成我一言堂啊？
不会啊，
一言堂，
那我听
耶，没有，就是好，啊，对不起大家，就因为我以前还是很习惯自己录，我以前是录过一个人一个小时多的，但后面发现大家听得很疲劳，我怕会出车祸，
啊，
觉得听累了，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某些人可能他的梦想是买房买车环游世界，我以前是会觉得看有点无聊，但是我好像也不一定达得到，一开始是这样，但后面是我会觉得说真的很无聊，嗯，可是现在的想法是没有有没有聊无不无聊，因为至少说他有一个目标在追逐，
嗯，对，
他至少不是活浑噩噩然后下班然后就不知道干嘛，然后整天很忧郁也不跟朋友碰面，生活已经失去一个重心，然后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人生自己要什么，
嗯，确实，
所以我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社会上什么人都有，有钱的也很多，没有钱的也很多，可是他们只要生活有一个重心在，其实活得快乐最重要。再分享就是好比如说现在可能我选择的权利变多了，可是其实在某个部分我的选择变少了，嗯，因为比如说 OK 我想要让身边人更好，或是我也想让自己更好的情况之下，还有我的目标是可能别人的好几倍的情况之下，会变成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嗯，但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我没办法选择我的时间，我没办法就是说要干嘛就干嘛，或者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别人，我只要一个晚上不接电话不看 LINE 他的讯息就是爆炸，嗯，然后这些事情是我可以很快处理我也可以很慢处理，但会都有不同的结果，
是，
可是如果这个事情是我很慢处理每天都出现，那会爆炸，嗯，那每天都很快处理的话
又会一直来，
对，每天很快处理的话会变成就是我的强度拉很高，所以我发现我一直都是在一个很高强度的环境里面，嗯，对啊，我最后为什么还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嗯，我现在用的东西是换未来的时间跟换未来大家的时间，
是，
我今天把我自己炸到极端，然后把对方也拉到一个高度，或是我们一起被别人拉到一个高度之后，大家之后会自动化，那就 就换到未来的时间、嗯、对啊，所以这就是这阵子的体悟，额外跟大家讲。
很赞，太有收获。
对，欧文说下次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怎么样把佐藤发展到一个集团化，对，
还没到集团，还没到集团，
一滴酱都不剩的。
对啊、欸、
每一集都有佐藤，
每天都一滴酱不剩、欸、到底是
每集一集都有佐藤。
一样做个结尾，就是今天的群组回复算非常的热络，我们接下来我觉得也可以多欢迎一些不同的人来加入我们，会有不同的声音、嗯、不同的想法、嗯、不同的人生观，
对、啊、
对，大家可以报名，在群组报名，
对啊，想要红的也可以来，没有朋友的我们就一起来聊天、嗯、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励啦，希望我们的听众数可以乘以10，
没问题，
就是对，现在的听众数大概200-300，对啊，希望大家还可以多多支持这边，那我们这就录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洛伊，
谢谢，
拜拜，
拜拜。